在圣灵的带领下，掌握查经的秘诀，打开真理的奥秘，化为生命的粮食。真道分解之查经法。
又是查经法的时间了，不过这一次呢是查经法的第四集。在第四集的查经法当中，我们将会和您讲解怎么样分析旧约中的不同文体。
旧约的文体就包括了律法书、先知书、诗歌、智慧文学等等。那我们首先呢就讨论了怎样来研读先知书，其实啊就是怎样来研读预言的。
上一回已经讲了先知书的背景，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看看先知所说的预言有什么意义。
预言究竟是什么意思呢？那大部分的人都会根据这个字典啊列出来的定义，认为预言是预测将要发生的事，所以当查考先知书呢，就只是为了找出关于耶稣来临的预言，或者是新约时代的某一些的特征。那弟兄姊妹，如果你也是这样想的，那么你可能就搞错了预言的真正意义了。
那当然整本圣经都是预言弥赛亚的，但是呢如果用这个角度来看先知书，恐怕呢不是一个很中肯的做法。有人做过统计啊，在旧约的预言当中，关于弥赛亚的预言少于 2%， 而明确的描述新约时代预言的则少于 5%。那么关于未来事件的呢就少于 1%。
是，弟兄姊妹，根据文慧刚才说的结果呢，我们可以肯定的说，先知所说的预言确实是宣告未来的事，但是他们所宣告的通常是以色列、犹大以及周围的国家在不久的将来所要遭遇的事情，而不是我们这新约信徒的未来。
嗯，所以呢了解先知书的关键就是要回到历史当中，然后观察先知所说的预言在那个时代在那个阶段的应验。那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个阶段对我们来说呢已经成为了一个历史啊，但是对当时的先知来说呢仍然是属于未来的。
是，先知的主要的责任是代表神向人说话，传达神的旨意。那么在当时的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角色，那我们可以从三点当中看出来的。
第一点呢就是要强调先知的身份。先知呢是神和人之间的桥梁，是旧约中执行所立的约的中保。神和以色列民立约的时候就提过，如果他们不遵守律法，神必然呢会惩罚他们。那么这一些的惩罚往往称为约的咒诅。当然如果以色列民遵守了律法，就能够得到神的赐福。
当神第一次宣布律法的时候，摩西是这个律法的中保，所以摩西是第一位的先知。弟兄姊妹，我们要记住，所有先知他们所宣讲的福分或者是咒诅呢，都不是出于他们的，他们只是在重复着神的话语而已。
那么以色列民能够得到福分还是咒诅呢，全部呢取决于他们是否忠诚的遵守律法。无论是咒诅还是祝福，都是以利未记第26章、生命记第4章以及呢生命记28-32章所列的种种福分和咒诅为基础以及根据的。
简单的来说，福分就包括了生命、健康、富足、农作物的丰收、尊敬和完全这六大类。
那么至于咒诅的类别呢，就比福分多啊，例如有死亡、疾病、干旱、缺乏、危险、毁灭、放逐、穷困和耻辱等等。大多数的咒诅啊，都可以归入呢这几类的其中一种的。
如果弟兄姊妹你熟悉摩西五经这几章的经文，也就是利未记的26章、生命记的第4章还有生命记的28-32章，那么你就更清楚先知为什么会在预言当中说那些有关的话语了。
嗯，有一个统计就发现啊，在公元前第8和第7和第6世纪的初期，先知呢所宣布的大部分是咒诅。弟兄姊妹啊，你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
这又是和历史有关系的。根据历史的资料， 北国以色列是在公元前的722年遭遇到重大的挫败以及毁灭的，而南国犹大国呢，就是公元前的587年遭到同样的情况。当时南国北国的以色列人都面临着惩罚，所以当神要他的子民悔改的时候，就透过了先知说出他们将要临到的咒诅和警告。
那么相反的，在南北国都灭亡之后呢，也就是公元前587年以后，先知所讲的反而是以福分居多，而不是咒诅。那从这一方面我们就可以看到啊，当一个国家啊受到了当有的惩罚之后，神就恢复了他的基本计划，在他的选民当中施行怜悯。
这是预言的一个简单模式。我们来读先知书的时候经常都会发现的，那先知呢会先说出了以色列的罪或者是神对以色列的爱，然后再视乎情况而预言着福分或者是将要临到的咒诅。
那么刚才呢我们所谈的呢都是关于呢先知身份的一个重要性，就是呢他成为呢这个神与人之间的桥梁，是旧约中执行所立的约的一个中保。那么现在我们要强调的呢就是先知所说的信息，我们要绝对的相信啊，先知的信息不是属于他们自己的，而是神的信息。如果一个先知所传的不是出自于神，那么就代表呢他是一个假先知了。
对，说到这个先知信息的内容呢，就是第三点要强调的，他们的内容都是有关传达神的启示的，内容当中只有祝福或者是只有诅咒，所以先知的信息并不是创新的。当我们来读先知书，绝对不会读到什么新奇的话，基本上仍然是神最初借着摩西所传的相同的信息，只不过传达的方式不同了。
嗯，亲爱的弟兄姊妹，不知道呢你有没有一个经验啊，那就是当你想吸引别人听你说话，那你就可能呢会用不同的表达方式来说明同一件事。先知呢所传的信息也是如此的，他们为了得到以色列民的注意，可能呢需要把民众已经听过许多次的话呢用不同的措辞和方式说出来，以至于呢这些的说话呢有新意，以色列民呢能够听得进去。
这也就是说，先知他们受启示所说的话或者是宣布的教义都已经是包含在摩西五经的约内的当中了。
那么这种保存信息的第一个例子啊，就记载在何西阿书的4章2节，经文是这样说的啊，但其假士不见前言，杀害、偷盗、奸淫、行强暴、杀人流血，接连不断。
这段经文所描写的都是以色列人他们的罪恶。那弟兄姊妹，对于当中提到的其假士不见前言、杀害、偷盗和奸淫，是否也觉得很熟悉呢？
这是十诫中的五诫。
是。
那么何西阿呢没有逐字的去引用十诫，而是呢把这五个诫命呢各用一个词来表达，这是十分有效的传递信息的方法，使听众能够回忆和铭记摩西的律法。
那我们再举一个和弥赛亚有关的预言作为例子吧。弟兄姊妹都知道，以赛亚书是预言了弥赛亚最多的一卷先知书，当中的内容除了弥赛亚的生平和角色的细节是新的之外呢，其他的一早就在律法书当中出现了。
事实上呢，弥赛亚的观念就是呢来自于律法的，否则呢主耶稣怎么能说他的一生应验了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呢？
圣经关于弥赛亚的预言最早可以追溯到创世纪的3章，当夏娃吃了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之后呢，神就对蛇说，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那这是预言基督要胜过撒旦。
而在摩西的律法中呢，生命记18章18节的预言呢最为明显，经文呢是这样说的，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这节经文呢是指着弥赛亚而说的。
弟兄姊妹，刚才举的例子都说明了，先知所传的信息其实都是出自于律法书的，但有的时候呢就会把内容更加详细的说出来。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简单的谈过了预言的意义，那么下一回我们就会谈到预言有哪一些的类别。
不是地图，但有了它，你就能掌握经文的脉络。
它也不是指南针，但有了它，你就能找到查经的方向。
它就是实用的查经法。